创世纪的里头看到雅各的财富增加了。
上次我来睇上世嘅时候，睇见雅各嘅财富增加咗。
他在那边不仅是成家，而且也立业了。
他喺嗰边唔单止成家，而且系立业啦。
那么看情况，他好像忘记了要回家的那一个那一件事。
这情况好像唔记得咗要翻屋企嗰件事。
因为他自己的家在那里已经安定了，
因为他自己的家在那里已经安定了，
他的财富在那里也越过越加添，
他财富在那里一个越来越加添。
再说在巴旦亚兰的那个地区总比迦南地是生活起居是舒服一点。
再说在巴旦亚兰那个地方，还有 在那个迦南地的生活起居都舒服的。
那所以一比较起来的时候，我们真看到雅各好像是忘记了要回家。
一比较上来呢，我睇见雅各好似系唔记得自己翻屋企。
那么，但是他不能不回去。
但系佢唔能够唔翻去。
因为神要他回去。
因为神要佢翻去。
他不能留在外边的。
佢唔能够留喺外边嘅。
因为神的计划要透过他来执行的。
因为神的计划要透过他来执行。
他可以忘记，但是神却不忘记。
他可以忘记，但是神不可以忘记。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严肃。
但有一件事情是非常之严肃的。
那就是雅各在巴旦亚兰那20年。
就是雅各在巴旦亚兰那20年。
并没有照着神的那一个等候来学到功课，
并没有照着神的等候来学习功课。
神给他恩典，
神给他恩典，
他不领会，
他不领会。
神给他对付，
神给他对付，
他也不领会，
他也不领会。
好像用人的话来讲，硬又不行，软也不行。
好像用人的话来讲，就是硬又不得，软又不得。
这就是雅各的那一个天性所显出来的那一个特点，
就是雅各的天性所显出来的特点。
20年在巴旦亚兰的生活的确是叫他够苦的。
20年在巴旦亚兰的生活实在叫他够苦的。
外边的工作是蛮苦的，
外面工作也都好苦的，
家里的生活也是苦的，
家里的生活也都好苦的，
里里外外就是苦的，
里里外外都好苦的。
但是他在这些苦的里头，他没有看到神的手。
但他在这些苦里面并不看见有神的手。
他只是想着一件事，
他只是想着一件事，
他如何在哪里昌大，
他怎样可以在那里昌大。
所以他完全忘记了要回到迦南接上神的那一个永远的计划这一件事。
他不然说都不记得了要回家接受神计划那件事。
那么所以到了这一个时候，
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呢，
神就兴起环境来逼他回去。
神就兴起环境来逼他回去。
如果神不是兴起环境来的话，他根本就没想到要回去。
如果神不是兴起环境的话，他还没能够回去的。
那现在神兴起环境来把他逼回去，
现在神兴起环境来将他逼回去，
那么那个环境是怎样呢？
那个环境是怎样的呢？
如果我们从31章里头我们看到一件事，
如果从31章里头我们看见一件事，
在那幕后的6年，
还好没个六年。
就起初呢，14年是为了讨太太而劳苦。
起初的14年是为了娶老婆而劳苦。
幕后呢6年是为他自己立业为来劳苦。
后面个六年就为了自己的立业来劳苦。
但是在这16年的里头，
在这6年入边，
拉班是一直在那里对付他。
拉班在那里一直咁嚟要对付他。
拉班没有一刻放过他，
拉班的每一刻是放过他的。
拉班看到他起初所约定的那个工价是有班有点的，
起初他讲定的工价就是有班有点的，
后来看看那个情况不大对了，
那听的情形不太对了，
就给他修改，
又跟他改了，
说有班的才给你，
那有班先给你。
但是后来看看光是给他有班的也不行，
但后面才见啊，只要给他有班基本都不行，
所以不给你有班的了，给你有点就好了，
就说不给你有班的了，只要给你有点就行了。
那么等到那么他接受那是有点的做工价的时候，那个有点的又多起来了，
那当然可以接受有点的做工价，小的有点的多了呢，
就是这样翻来覆去。底下就讲到拉班在六年里头给他改了十次的工价，
咁就翻嚟覆去，咁拉班喺六年之内同佢改咗十次工价。
那这十次的工价，每改一次都是减少他的。
呢十次咧，每次一改咧，都系减少咗佢自己嘅。
那其实这个环境已经叫他感觉他不该再停留在哪里了。
咁呢个环境已经叫佢感觉到唔应该再停留喺嗰度。
因为呢，已经失去了那个和谐了。
因为已经失去咗和谐。
但是他不管。
但是没那么多，
他看见不管拉班怎样给他定工价，他都有很大的好处。
他就看见你拉班怎么跟他定工价，他都总会有很大的好处。
那么当然他不晓得那一个是神给他的祝福，而不是他自己的办法成功。
当然他不知道那个是神给的祝福，也不是靠他自己的方法来成功的。
他这样下去的话，那就叫拉班也没办法再忍耐了。
他这样继续下去，叫拉班都没办法忍耐了。
拉班的儿子们也没办法忍受了。
拉班的仔呢，都顶不顺了。
但是你看到，虽然是这样，雅各好像看不见。
但你看见，虽然这样，雅各好像总看不见。
你给我难看，我就作为看不见，
你比我难看吗？我就看不见。
你说一些难听的话，我也好像听不见。
你讲的也不听吗？我这个好像听不见。
那我是什么是叫雅各能承受这样的遣他对付折磨和甚至是拒绝？
是什么事可以叫雅各能够忍受这些遣他折磨和拒绝呢？
只有一个原因，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要在那里得他自己的好处，
就是要他自己要在那里得他自己的好处。
有机会在那里得好处，那就忍受一点他不相干。
有机会在那里得好处呢，就算是忍受一点都不紧要了。
那我们看到这真是人天性里头的那一个东西。
我们就看见这个人天性里面的东西了。
这样的环境他还不乐意走，
那个环境他都不是很乐意走，
一直等到神在那里向他说话了，
一直等到神在那里向他说话，
好像连神都不能再忍耐他了，
好像连神都不能够再忍耐他了。
那神就对他说，
我们神就对他说了，
你该回去了，
你应该放下了，
你该回去了，
你应该放下了。
神说这二十年来我是与你同在的，
神说你二十年来我是与你同在，
不管怎样我就是把祝福加给你，
无论怎样我都将祝福给了你，
所以现在你该要回去了，
所以现在呢，你应该放下了。
等到神这样说话了，
等到神这样说话的时候呢，
雅各才动了要走的念头，
咁雅各先至谂起话要离开。
那但是你看他这个人，
但你看呢个人呢，
他走也走得很不光明，
佢走亦都走得好唔光明。
那么神上来说话了，
咁神同佢讲话啦，
那他可以公开的离开那里，那是非常好的。
佢可以公开咁离开嗰度就非常之好啦。
因为是神叫他离开的，
因为神叫他离开嘅。
但是你看，他把妻子儿女都叫到旷野里头来。
咁你睇下佢将老婆仔女都叫嚟旷野入边。
然后就告诉他们说，
然后话俾佢听，
神要我回去了。
神要我翻去。
另一方面，你看我在这里，你们的父亲、你们的兄弟对我都不好。
你又睇下。你哋嘅爸爸同埋嘅兄弟都对我唔好，
那么我还是要回去了。
我那么都要走了。
那么他那些家人听了他这样的诉说，
咁佢俾屋企人听佢咁讲法咧，
啊，也都同意了，
亦都同意啊。
那全家就动员离开了，
咁全部咧就起程啦，离开了。
他。如果说他要离开，他去告诉他舅舅一声，那也不为过。
如果他要离开，他话声俾佢舅父听，都唔系好咩啫。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但佢冇咁做，
他确实偷偷摸摸的就走掉了。
佢就系要静静鸡咁走啊。
那他们就这样走了，
咁佢哋走咗啦。
我们看雅各为什么是这样？
我睇下雅各点解会咁咧？
你看他是怎样算计别人，他也怕别人怎样算计他。
佢点样嚟到谂人哋咧？亦都谂住人哋会咁样嚟对待佢。
他会想，如果我明明告诉拉班啊，那拉班一定不给我走。
咁佢谂住，如果我讲俾拉班听，拉班定唔俾我走。
就是给我走的话，你要把我所有的扣留下来的话，那我光着一个身子走，那这个可不行。
如果走的时候呢，只是给我自己走，咁将我的财产啊，唔能够扣留低，咁啊，叫我自己一个人走人唔得。
那所以不能不偷偷的走，
所以就要静静鸡走了。
但是你看到雅各会这样想啊，那个原你就看到二十年来。他这个人的自己完全没有给动过一下。
你睇下雅各，而家都咁谂，即系话佢二十年嚟嘅佢嘅自己咧，冚唪唥都冇点改过。
我们看到神的使者在梦中告诉他，
我睇见神嘅使者喺梦中话俾佢听，
神一直是与他同在的，
神一直系同佢同在嘅。
哦，神一直是在那里看顾他的。
神一直喺嗰度，
现在让他回去的也是神。
而家让佢翻去亦都系神。
那他怕什么呢？
我们要怕咩呢？
神做他的后盾，他还怕什么呢？
神做佢后盾，佢仲怕咩呢？
但是你就晓得，人就是这个样子。
咁你又知道人就系咁样。
人的天性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
人嘅天性就系咁样。
虽然神说了话，但是还是根据自己。
虽然神讲了话，但是还是跟着
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在哪里呢？
我们还得要再注意这一点。
我们应该注意这一点。
你看雅各到现在二十年过去了，
你看雅各到现在二十年过去了，
神一直给他祝福，
神一直给他祝福，
但是他一直没有承认神是他的神。
但他一直没承认神是他的神。
以上我们已经说过他这一点，
以前我已经讲过佢呢一点，
但是到这样的一个关头，他还是维持着这一点。
但到而家呢个咁关头，佢仲系维持住呢一点。
那么，我们看，他怎样，他怎样说哈？
我哋睇下佢点样讲呢？
第五节下半。
是第五节的下半，
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
但我父亲的神向来与我同在。
向来与他同在，那就是神的祝福临到他。
向来与他同在，就是神的祝福临到他。
但是那个神却不是他的神。
但那个神呢，就不是他的神。
到了这一个时候，受了那么许多的恩典，神还是他父亲的神。
到了这个时候，他受了神这么多的恩典，还是他父亲的神。
不仅是在这里为止，
唔单止喺呢度，
我们看下去才看到他那个转机。
我哋睇落去就睇见佢个转机。
那既然神叫他回去，
既然神叫翻去，
那他就走了。
咁佢就走了。
但是是怎样到巴旦亚兰，也就怎样的回去迦南。
就是怎样去到巴旦亚兰，然后怎样回迦南，
原装不动的回去迦南，
原装不动的方法，
来的时候是怎样的诡诈，去回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诡诈，
他来的时候怎么诡诈，回去的时候也怎么诡诈，
来的时候是如何攻于心计，回去的时候仍然是那样攻心计，
来的时候是几咁嘅攻于心计，回去的时候亦都是这样。
我们不能不注意一个事实，
我们不能够不注意一个事实，
雅各到了巴旦亚兰20年，
雅各到了巴旦亚兰20年，
那么这20年的里头，
你二十年入边，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在扶持他，
如果唔系神嘅恩典喺度扶持佢，
那他不会有那样的光景的，
佢唔系唔会有咁嘅光景嘅。
但是虽然知道是神的扶持，
但虽然佢知道神嘅扶持，
他就是要做一些小动作，
佢就系做呢个小动作。
任何情况他都要加上他自己的小动作，
任何的情况他都要加上他自己的小动作。
那正因为这样，
因为这样
他就怕别人也给他小动作，
他就怕人家都给他小动作，
所以他才偷走，
所以他心里偷走。
那么当然他如果不偷走的话，
当然如果他不偷偷自己走的话，
也许没有叫拉班那样的气，
我叫拉班没那么嬲。
拉班这一个人隔了3天以后就听说雅各跑了，
拉班这个人他就等到3天之后才知道雅各走了，
所以他气得不得了，
所以他好嬲好嬲。
其实他走了就走了，
其实他走就走了，
去追他干什么呢？
去找他做什么？
反正女儿已经给了他了，
王庭芬女儿都给了他了，
他在那里所得的也是他的工价，他并没有拿去他什么，
他拿去的也是他的工价，他并没有多拿些什么。
那你去赶他做什么，追赶他做什么呢？
那你追赶他做什么？
我们看下文啊，
我们看下文，
我们晓得一件事，
我们知道一件事，
他拉班去追赶雅各，
拉班去追赶雅各，
目的是要杀了他，
目的就是杀了他，
因为他实在太气了，
因为实在他很恼，
他雅各把他这个舅舅气得完全的不能控制自己了，
雅各将他这个舅舅呢恼激动呢恼都不能控制自己。
那么所以拉班就是追赶他，准备要杀他，
所以拉班就追赶他，准备杀他。
当然雅各一点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当然雅各一点都不知道这件事，
但是神知道，
但是神知道。
所以当拉班追到快接近雅各的时候，
所以当拉班追到就接近雅各的时候，
神就在梦中向拉班说话了，
咁神喺梦中向拉班讲话啦。
神说：你不能对雅各说好说歹。
佢话神话你唔可以同雅各说好说歹。
我们注意29节。
我哋注意29节。
你看到拉班的诚心。
你看拉班的选项，
我原是有利害你呀、我原是有能力害你呀、
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
他就是准备要去把雅各害了，
他就是准备要去将雅各害了他，
但是神在那里打岔他，
但是神在那里打岔他、
所以拉班就不敢 过分，
所以拉班就不敢过分，
但是他还要争回一口气啊！
但是他就要争回一口气。
所以他就借着一个题目来给雅各好看。
所以他要借啲题目嚟到俾啲颜色雅各睇下。
因为拉他们走的时候，拉结把他家里头的神像也偷走。
因为他走的时候，拉结将他屋企的神像偷走了。
那么拉班就抓住这一点。
拉班就捉住这一点。
哎，他说你要走，我也不勉强你。
管你走呢，我都不勉强。
但是你为什么把我家里的神像也偷走了？
为什么要将我家的神像偷走呢？
这是雅各一点都不知道。
这件事雅各一点都不知道。
所以雅各振振有词。
所以雅各振振有词。
拉班就说我要守，我要搜查。
拉班就说我要搜查。
那么结果没有搜出来。
结果就搜不到。
因为拉结也是用了一诡计来骗过他父亲。
因为拉结也是用诡计来骗过他爸爸。
那么这样一来啊，雅各就向拉班发脾气了。
那么呢，雅各就向拉班发脾气了，
责备拉班。
他就说拉班了。
但是我们看雅各这一个责备拉班，
但我们看下雅各这样就责备拉班，
确实是神在他责备拉班的话的里头去领他去注意这个事实，
就是神在他责备拉班的话里面领他进入一个事实。
他一面是在那里诉苦，
一面在那里受苦，
但是另一面呢，
但另一面呢
也在那里诉说神的恩典，
又在那里说神的恩典，
明明的在那里说，
明明公开的讲，
哎呀，是神恩待他，
是神恩待他。
如果神不恩待他，你这个舅舅已经把我带到一个不得翻身的地步了。
如果不是神恩待我呢，你这个舅父不知道怎么来对待我咯。
但是我们注意，雅各说的这一段话，实在是神有管理来引他的心思去数算神的恩典。
我讲呢句呢段话咧，实在神一路有管理，你讲出神嘅心思，你点样对待佢？
但是很可惜，
但好可惜，
雅各这些说虽然是在那里诉说神的恩典，
虽然雅各喺度诉说神嘅恩典，
但是呢，只是停留在口中，
但系只系停留喺口中，
没有实际，
冇实际。
只是会说啊，神的恩典，神的恩典，
就会讲话神的恩典，神的恩典。
这些说出来的神的恩典，并没有改变他和神的那个关系。
你讲出来神的恩典，并没改变他和神的关系。
所以你看他在那里说，还是我父亲的神。
所以你听见他仲喺度讲话，仲系我父亲的神。
他跟神还没有关系，
他同神仲未有关系。
他还是他父亲的神在那里看顾他了。
仲系佢父亲嘅神喺度看顾佢。
那么经过了这样口头上的你责备我，我责备你，吵了一下，大家都要一个面子以外，
喺呢度咧就你责备我，我责备你，大家都攞翻个面子外呢。
哎呀，他们就在那里又好像弄一些花样了。
咁喺嗰度咧，佢哋好似喺度玩啲花样啦。
其实，因着神在早一个晚上对拉班说过话，叫拉班心里头实在是有点恐惧。
因为神在早一晚同拉班所讲的嘢咧，拉班实在个心里面有啲恐惧。
所以他就提议说：好了，我们离约了，不要以前的事情，不要再谈了。
所以他就话：不如我哋立约啦，以前嘅嘢唔好讲啦。
这个立约的主要的目的在哪里呢？
咁立约嘅主要目的喺边度呢？
拉班就说出两个理由。
拉班也讲出两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月你不能苦待我的女儿。
第一个就话，立咗呢个月之后，你唔能够苦待我女。
其实这是废话。
其实呢一啲系多余嘅，
因为在他心里头，他并不看重这一个。
因为佢喺佢心入边并唔睇重呢一个。
他所看重的就是他害怕雅各以后回来给他报复。
他怕了怕了雅各以后会回来跟你报复，
因为过去那20年他实在是对待雅各对待的太过分。
因为以前那一上面的实在对待雅各对待得太过分，
所以他要借着立约这一个事情来保护他自己，
所以他直接立约这件事情要保护他自己。
我们看到神在这个事情上的带领也是很有意思，
我听见神在这件事情的带领也非常有意思，
神是借着这样的立约的一件事情来慢慢的把雅各那个心思带到神自己的身上，
神就直接立约这件事将雅各的心思慢慢地带到神的自己里面。
弟兄姊妹注意，当他们立约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注意，当他立约的时候，
拉班怎样起誓？
拉班是怎样起誓的呢？
拉班是说五十三节，他说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
第五十三节，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就是你他们父亲的神，在你我中间判断。
但是你注意雅各，
但你注意雅各，
等到雅各起誓的时候，
雅各起誓的时候，
雅各在这里就不跟着拉班说的话，
雅各呢就不好像拉班那么讲话了。
雅各只是抓牢了我父亲的神，
雅各只是抓紧了我父亲的神，
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
就说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
我们看这一件事，
我看一件事，
二十年大概神在雅各身上就是叫雅各领会这一点点，
二十年来神在雅各身上面就是要雅各领会一点点，
虽然他还没有承认神是他的神，
虽然他还没有承认神是他的神，
但是他已经认识了神只有一位神，
但他认识了神只有一位神，
这一位神以外的都不是神，
因为神之外的都不是神，
所以尽管舅舅在那里指着拿赫的神来启示，他理都不理。
虽然说他的父亲指着拿赫的神的起誓，他都睬都傻的。
这算是一个小进步。
咁依家咧就是他是一个小小的进步。
总算有点进步。
总算是有啲进步啦。
但是当然，这个进步用二十年的功夫来做代价的话，那就太不像话了。
咁呢少少嘅进步系要用二十年嚟做代价咧，就唔系叫像话啦。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了三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件事。
咁我哋去到三十二章嘅时候，我睇见一件事。
三十二章一开始，
三十二章开始。
那里就是说雅各仍旧行路，
雅各仍旧行路，
那他行什么路呢？
那他行什么路呢？
按理来说他是神叫他回去，他应该是行神自己的路，
按理来说是神叫他回去，他行神自己的路，
但是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去呢，
雅各很可怜的，雅各还是行自己的路，
我们听见雅各就很可怜地还是行自己的路，
你一直看见他在那里为自己张罗，为自己安排，
你一直看到他自己在为自己张罗，为自己安排，
二十年白白的在巴旦亚兰受苦，
二十年白白地在巴旦亚兰受苦，
没有经历到十字架的破碎，
没有经历过十字架的破碎，
我们正看到他在接下去的越靠近迦南地，他就越在那里用自己的手来开路，
咁另外睇见佢越行近迦南地就越用自己的手来开路，
那越用自己的手来开路就越显露他二十年在神面前是白白的过去，
越用自己的手来开路就睇见佢二十年在神面前就是白白咁
一个人
过去了，
一个人一生里头并没有几多少个二十年呢，
一个人一生里面并没有几多个二十年，
尤其是在那个正式有为的那个年间的二十年是更不多啊，
而且是刚刚是 能够有伟哥一千名的时间是不多的。
那雅各就是在这个正是有为的20年的里头白白的在那里受苦。
那我就刚刚正是在他有伟哥一千名那里就刚刚在那里受苦。
认识神的人受苦是给他们一些高的深的功课。
认识主的人他的受苦是要学习一些高的深的功课。
说诗篇119篇里面那个人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叫我学习你的律例。
所以在诗篇119篇那里说，我受苦是叫我有益，叫我学习你的律例。
那但是雅各在这里他受苦对他没有益处。
但雅各在这里受苦对他没益处，
因为他没有学到神的律例，
因为他没学到神的律例，
也没有接上神的心意，
也都没接上神的心意。
所以你就看到，
所以你也看到，
他越靠近迦南地他心里头就越有一个恐惧。
他越行近迦南地他心就越恐惧，
因为20年前他离开迦南地的那个原因在他心思里头还是留下一个很重的阴影。
因为他20年前离开迦南地的原因还在他心思里面留下了很大的阴影。
20年前我哥哥说要杀我，
20年前我哥哥说要杀我，
那么20年后我哥哥是不是还要杀我呢？
20年之后我哥哥是不是还要杀我呢？
在他的心思的里头他仍然肯定他哥哥要杀他，
在他心思里面他还是想着他哥哥要杀他的。
那么一回到迦南地就必须要看见他哥哥，
一回到迦南地一定要见到他哥哥，
那哥哥就一定要杀我，
哥哥呢就一定要杀我，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呢？
你注意当时雅各的心情真的是好像骑虎难下，
你看看当时雅各心情真的好像骑虎难下，
要留在巴旦亚兰不可能，
要留在巴旦亚兰不得，
又回去迦南有困难，
回去迦南有困难，
不去迦南没有路走，
不去迦南也没路走，
留在巴旦亚兰活不下去，
留在巴旦亚兰生活不下去。
那在这种情形的里头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
在这种情形之后呢只有顶硬上弓来到向前走，
但是这样硬着头皮往前走又走得非常的恐惧，
那顶硬上弓行呢又行得很恐惧。
我们真是看到神的体贴，
我们真是看到神的体贴。
雅各这个人完全不配得神的恩典，如果按照他那个在神面前的光景来说，
雅各这个人完全 不应该在神面前得恩典，如果按照他当时的光景来讲。
但是神真是越过了人的愚昧而向人显出显明他施恩的那一个定义，
神真是越过了人的愚昧来到显出了向神向人施恩的恩典。
人雅各恐惧，
雅各恐惧，
神叫他看到异象，
神叫他看见异象，
看到什么异象呢？
看见什么异象呢？
看见神有两队的军兵好像在那里陪伴着他走路，
看见神好像有两队的军兵来陪伴他走路。
这真是不简单的一件事，
这个真是不简单。
神在这个异象的里头是让他晓得你怕什么，我有军兵陪着你去。
神在这个异象里面就告诉雅各听，你怕什么？我有军兵陪你去。
雅各看到这个异象对他来说那个印象很深刻，
雅各听见这个异象对他来说是非常深刻，
所以他把那个地方起一个名字叫做马哈念。
所以他将个地方起个名叫马哈念。
两队的军兵，
两队的军兵，
哎呀，两队的军兵陪着我应该很放心了，
就是两队的军兵陪着我，就我应该放心了，
并且是神的军兵，哎呀，那实在没有理由不放心了，
并且神的军兵我没什么理由不放心了。
虽然他外面能说出一个马哈念，
虽然他外面可以讲出一个马哈念，
但是他里头全没有马哈念，
但佢嘅入边咧就冇冇马哈念。
他里头仍然是他自己。
入边仍然系自己。
所以越靠近迦南，他就越在那里筹算，我怎么来应付我的哥哥。
咁所以佢越行近迦南咧，就越喺度谂计仔，点嚟应付佢哥哥。
那么你看看他怎样安排啊？
咁你睇下佢点安排咧？
首先就打发人先去探听一下他哥哥的心情。
首先就打发人去探听一下佢哥哥嘅心情。
好像给他哥哥一个好大的面子。
好似系俾佢哥哥一个好大嘅面。
其实他真的需要报告他回来的消息给以扫吗？
他是不是真的想要报告他回来的消息给以扫呢？
不是，
以扫不是的。
实际上他是需要情报，
实际上他是要去拿情报，
要看看以扫的那个反应怎么样，
要看看以扫的反应怎么样。
如果以扫的反应好，他就安心一点。
如果以扫的反应好的他就安心了。
如果以扫的反应不好，那他就要在那里准备怎样去应付。
如果以扫的反应不好呢，他就会想过第二些计仔怎样应付。
那哪里晓得，
哪里知道，
当打发去的人回来的时候，
打发去的人回来的时候
告诉他说，
就说他听，
你哥哥以扫带着400人出来啊，
你哥哥以扫带着400人出来啊，
哎呀，400人出来啊，
400人出来喎，
这个事情就把雅各傻坏了。
咁就吓个咩咁？
他带400人出来干什么呢？
咁佢带400人出来，
如果他说了迎接我的话，用不着带400人啊。
如果佢哋迎接我嘅时候，唔需要带400人啊。
那他带400人出来，定不是要来对付我了？
咁佢带住400人一定系嚟到对付我。
你就看到雅各整个人心里头的慌起来了。
咁你睇见雅各整个人都心慌晒啦！
啊，整个人在那里好像失魂落魄的那个样子啦。
睇见佢自己整个人好似失魂落魄。
所以第七节那里就说，
所以第七节
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
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
事实上，以扫带400人出来，那个目的叫什么呢？
事实上，以扫带400人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以扫其实要给一个很热闹的场面来欢迎弟弟回来。
其实他是想给一个很大的场面，很热闹的场面，欢迎他弟弟回来。
但是一个活在自己里头的人就不够领会以扫的心情。
但一个活在自己里面的人就不能够领受以扫的心情。
他用他自己所想的去想他哥哥所想的，
他用自己所想的嘢咧，就去谂佢哥哥点样谂法。
而这样一来呀、啊，以扫的好意就成了他自己的惧怕的原因。
咁一嚟咧，以扫嘅好意咧，就成为咗佢惧怕的原因。
那在那里自己恐吓自己，
喺嗰度咧就自己吓自己。
可我们可以说那是自寻烦恼。
我哋可以话佢喺度自寻烦恼。
本来什么事情都没有。
原本乜事都冇嘅，
因为活在自己的里头，就给自己制造了承担不起的烦恼。
因为活在自己入边就同自己即系咗承担唔起嘅烦恼。
但是啊，环境是那样的凶险，在他的心思里头。
但系个环境系咁凶险嘅喺佢嘅心思入边。
但是我总要为自己找一个生路啊。
咁我。点都要揾同机关条生路先得嘅。
我不能这样眼巴巴的看着以扫来击杀我，来抢掉了我的所有啊！
我唔可以睇见眼光光咁睇见以扫嚟到抢上嗰啲嘢杀咗我啊！
所以你就立刻就看见他的那一些小聪明又出来了。
咁佢自己嘅小聪明呢？这样就出来了
啊！他立刻就把他所有分成两队。
咁即刻佢就将佢所有嘅嘢分成两队。
两队呢是有距离的。
咁两队呢就隔开好远。
你看他心里怎么想？
你谂下佢 点谂呢？
以扫如果来击杀这一队，我还有另外一队，我还能逃。
如果以撒嚟到以扫嚟到击打嗰队人呢，我仲有一半人可以走。
啊，你看他有一个很如意的算盘在那里，在打响着。
你看他仲有一个好如意嘅算盘喺度打得好响。
但是这样安排过来以后，里面没有平安啊。
但是他这样安排过之后呢，入面没平安。
这个没有平安不是圣灵的责备啊。
这个平安不是圣灵的责备。
这一个没有平安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安全的把握啊。
这个没平安呢，就是因为他根本入面没安全的把握。
他人就是落在那一个自己恐吓自己的那个情形的底下。
他仍旧是落在自己吓自己的情形之下。
那么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咁到咁嘅时候呢，
怎么办呢？
点办呢？
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想起神来。
直到而家，佢先谂起有神。
我看20年来雅各第一次祷告，
我睇喺20年来雅各第一次嘅祷告，
甚至是他一生人的第一次祷告，
亦都可以讲得系佢咁大个仔第一次嘅祈祷。
以前我们没有看见他祷告，
以前我哋冇听过佢祈祷，
甚至就是那一天晚上。梦见神的那个梯子的那个晚上，他也不过立一根柱子许一个愿，他也没有祷告。
就是嗰日见梦见神嘅天梯嘅时候，佢都冇祈祷，只喺度
许愿，
立个柱嚟许愿。
那么那一个许愿也是要神吃亏的，
佢个许愿都系叫神蚀底嘅，
要讨神的便宜的，
要攞神嘅便宜的。
雅各就是这个人，
雅各就系咁嘅人。
但现在呢，神在20年在巴旦亚兰没有把他逼到神的面前，
神喺20年都冇将佢逼到佢自己面前。
他这个人太强啊。
他这个人是非常之强的，
神的手加在他身上，他还是用他自己的力气来顶住。
神的手加在他身上，他还用自己的力气来顶住。
那所以现在神把他带回来，
现在神将他带回来，
要借着以扫所造成那个环境来把他逼到神的面前去，
要藉着以扫造成个环境来将他逼到神的面前。
当然那个事情本来就没有什么事，
当然嗰事原本就冇乜嘢嘅，
但是因为他活在自己的里头，那个没有事就成了天大的事。
因为佢自己活喺自己入边，嗰啲冇事咧，就变成叫好大件事。
啊，这一个天，他觉得是天大的事，就把他逼到神的面前来。
佢觉得嗰啲好大件事咧，就将佢逼到神嘅面前。
那他就向神祷告了。
佢就向神祈祷了。
但是很稀奇，
但是很稀奇，
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要神了，
到了这个时候他要神了，
他还不承认神和他那个直接的关系，
他还不承认神和他直接的关系。
我们注意九节，
我们注意第9节，
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
他就说，雅各说，耶和华我主阿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
你看吧，到了这个时候他还不叫他自己与神的那个关系连接起来。
你看到这个时候他还没将自己同神有直接的关系
他还是转一个弯，透过祖父透过父亲来向神求恩典。
他还要兜个大弯，经过他的阿爷，经过他爸爸来向神求恩典。
而这样的一个寻求，
这样的一个寻求，
就说出他里头还对神还是那样的 空洞，
又说他里面对神还是空洞的，
但是现在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不能不向神祷告。
现在呢，就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不能够不向神祈祷。
但是他这样向神祷告，并没有显出他真的寻求神。
他这样向神祷告，并没有显出他自己真的要寻求神。
他只是在那里提醒神说，
他只不过在那里提醒神，
神啊，你曾经答应过我，现在你要按照你的答应来叫我得恩，得恩典。
神啊，你以前这样答应我，你现在好履行了。
你看他在这里说，神啊，你必须要照着你所应许的坐在我的身上。
你看他就说，神啊，你必须要照你所应许的要坐在我身上。
那么神照着他所应许的来坐成在他身上的时候，那他怎样对神呢？这里没有说。
那神就是他所应许的坐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怎样对神呢？你都没讲到
他心里也实在没有想到他要怎样对神。
他心里面实在没想到他怎样了对神。
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啊，我们真看到这真不是雅各一个人的专利啊。
我们看见这个时候，他已经并不是雅各自己一个人的专利。
你看多少人去 寻求神啊，不就是存着这样的一个意思。
你看多少人你要寻求神，不是就是这个这么意念吗？
就是基督徒也是这个样的，
就算基督徒都是这么样。
神啊，你要给我恩典，你要给我恩典，给我恩典。
神啊，你要给恩典，给我恩典。
那当神把恩典给他了，
当神给恩典给他的时候，
那他用什么一个准确的对的态度来对神呢？
他用什么准确的对的态度来对神呢？
他从来不想这一件，
他从来不会想这些东西，
只想到神呢给我恩典，
一人想就说神从你给他恩典，
好像神和他的关系除了神把恩典给他，他接受神的恩典以外就再没有别的了。
好像他和神关系就是神给他恩典，他接受神的恩典，除此之外就更没什么了。
的确，雅各你说他不知道恩典吗？那是不准确的。
你讲到雅各，你说他不知道神给他恩典吗？这个是不准确的。
他实在是知道神的恩典，
他实在是知道神的恩
典，但是他却没有一个对的态度来对待那一位赐恩的主。
他实在没有一个对的态度来对待那个赐恩的主。
所以当他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你看到他在那里诉说恩典。
所以他在那里祈祷的时候，他在那里诉说恩典。
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说呢？
第十节，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
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
他整个的祷告只有这几句话有点像样，
他整个的祷告只有这两句话有其的样
但 是话是像样，但是他心里面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我也不敢说。
我就讲了几次样了，但是他心里面都这样的，我就不是
他是不是真的有那样的一个心思说我是不配得恩典。
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心思说我是不配得恩典？
照实在的情形来说，他实在是不配得恩典。
就实在情形来说，他实在是不配得恩典。
但是他这里说他自己不配得恩典，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那这里到底他说他自己说不配得恩典，到底是真的假的呢？
但是你留意他底下说的话你就知道，
但你留意他下面所讲的话你也知道，
他说他不配得，恐怕是说到他原来的情形，他的不配得。
他说他不配得，是就或者他想着他原来的情形，讲到他不配得。
我当年是一个人拿着手杖过河，什么都没有。
我当年还一个人拎着手杖过河，乜都冇。
我凭什么能有这样丰丰富富的？
我凭啲乜嘢可以得只咁丰富嘅？
我实在是不够条件。
我实在系唔够条件。
到现在成了两个大队。
但而家成咗两个大队。
那按人看来，他实在没有这个条件。
按人睇嚟，佢实在冇咁嘅条件。
他自己也承认，他实在没有这个条件。
他自己也承认，他自
己。所以我看他这里所说的不配，并不是他真的认识他在神面前不配。
所以我睇见你话自己唔配，并唔系佢真系喺神面前睇见自己系真。
很大的可能是他看他自己本来是没有这种条件，不过现在我有了这么许多了。
只不过睇我原本系冇咁嘅条件，但系我而家有咁多啦。
正因为我有了这么许多，
正系因为我有咗咁多。
神啊，我现在怎么可以死呢？
神啊，我点样可以死呢？
现在不是我该死的时候。
而家我死唔得，
所以你才看见他底下的那个祷告，把他这一个好像像一点一样的祷告也拖下去。
你睇下面佢祷告就将呢、这个。好似似啲样嘅祷告都拉咗去啦。
正因为我现在有了两大队的财富，
正因为我而家有咗两大队嘅财富，
所以我不能死啊！所以神啊，你也非要来救我不可。
所以我唔可以死，求主你，求你嚟救我。
神啊，你从前说过你后代我，又叫我平安回来的，那现在神啊，你要兑现呢？
神啊，你以前话要我平安翻嚟，后代我，而家。你应该对应了。
那么祷告过了，
咁祈祷咗之后
平安了没有呢？
平安了没呢？
还是没有平安，
仲系冇平安。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他还是活在自己里，
因为他仲系活在自己入边，
无中生有的恐吓自己，
无中生有咁嚟吓压自己，
无中生有的来为难自己，
无中生有咁嚟到为难。
这种无中生有的事情，怎么可以能得平安呢？
呢种无中生有嘢，点可以得平安呢？
如果说祷告神，
如果话祷告神，
既然把一切交托给神了，
既然将一切交托给神，
那又何必再背重担呢？
咁又何必再背重担呢？
但是人的天性就是这样啊。
但人嘅天性就系咁样。
不仅是为自己制造难处，
不但只为自己制造难处，
也不断的在那里加深自己恐吓自己的程度，
也都不仅喺度加深已经吓自己嘅程度。
我很记得在方木干船上头，说到有一小段的事情，
我好清楚记得喺方木干船上边讲到一段嘅一些小段嘅嘢。
有一个人挑着一担很重的东西进从乡下进城，
有个人孭住担住一担嘢嚟到喺乡下入城。
在路上碰见有一个人开一部空的汽车货车也是进城。
咁喺路上见到一个人揸架空车又入城。
那个人看见他挑得那么辛苦，就告诉他说：“来了，我免费送你到城里。”
咁嗰人见佢担得咁辛苦，就话上嚟啦，我免费担你入城啦。
那他当然很高兴，他就上车了。
咁佢当然系好高兴，佢上车啦。
等到车子到城里的时候，
等个车入城之后，
那开车的下来招呼他下车。
咁个司机落嚟就请佢落车啦。
他看见他还在站在车子上，还挑着那个担子。
咁见到佢仲系担住担嘢喺车上面。
他就说：“你一路来都是挑着那个担子在车子上啊。”
咁点又问佢点解一路咁担住嚟坐车噶？
他说：“是啊。”
佢话系啊。
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把它放下来呢？”
佢话：“你点解唔将我放低呢？”
他说：“我不好意思啊。”
佢话：“我唔好意思。”
因为我这个人上去了，已经叫你的车子加重了。
我因为我自己上去已经叫你架车加重咗啦。
我再把那些担子的东西摆下去的话，那就更加重你车子的负担了。
如果我放低担嘢，咪更加重咗你架车嘅负担。
所以我就一直挑着，我没有放下。
所以我一路咁担住佢，我唔。
看起来好像是很聪明。
喺脑系好似好聪明，
其实是笨的不能再笨了。
其实咧就好蠢。
你挑着和不放下，对那个车子来说都是一样的重。
你担住嗰担嘢同埋放低嗰担嘢都系对架车都冇影响嘅。
人的愚昧对神也常是这样。
人嘅愚昧对神亦都系咁样。
这边说把一些重担交给神。
一面话将呢个重担交俾神，
但事实上还是自己的肩膀在挑着。
事实上咧就系自己搵个膊头嚟担住。
啊，这边在那里祷告神啊，你是我的拯救。
一面喺度祷告话神啊，你系我拯救。
这边祷告还没有完，那边又在想神啊，我这个担子担实在太重，恐怕你也担不了。
一面祈祷完，如果边就谂住话自己担子太重。实在担唔到，
这样的基督徒实在是很多了。
咁样基督徒实在好多，
不祷告好像不舒服，
唔祈祷又好似唔舒服。
但是祷告了跟没有祷告也分不出什么两样。
祈祷了之后同唔祈祷都冇乜分别。
雅各就是这个样，
雅各就系咁个样。
你看他祷告过了，
你睇下祈祷完
话语好像也蛮疏灵的。
嗯。讲的嘢咧，亦都好似好熟灵，
也真会抓住神的应许，
亦都真系好似能够抓住神的应许。
但是很可惜，这些都是在他思想里头。
但系我识呢都系佢思想入边嘅嘢，
没有在他灵里面和神有很真实的那一个交通。
冇叫佢喺灵入边同神有真实的交通。
所以那一天晚上。他根本就睡不着，
所以那晚呢他根本就不睡着。
住宿是住宿了，
居家居了，
但是我们可以说他根本就睡不着，
但是我们可以说他根本就睡不着。
所以他的思前想想后，
所以他就想来想去
怎样去应付以扫，他
怎样去应付以扫，
怎样去叫以扫不能加害于我呢，
怎样叫以扫不加害于我呢？
他立刻就想出一个办法来。
我们家人想出一个计策，
送他礼物，
送这些给他。
那立刻就在那安排那一份礼物单
了。那家在这里在这里开单了，怎样送过来的？
就把许许多多的那一些牛羊骆驼分成一群一群的那去做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了。
咁将嗰啲牛羊骆驼啊，冚唪唥分成一群一群咁嚟就交俾哥哥了。
我们看呢，他在那一天晚上啊，做了那些安排啊，真是有意思。
我哋睇一睇佢哥妈，他做个安排真系好有意思嘅。
起初是分成两队。
起初就分成两队，
后来呢？
后面呢？
把两队再分成好多个小队，
又将嗰两队分成好多个小队。
每一队和一队当中有一个距离，
一队同一队之间有距离。
把那一个他跟他哥哥的那一个距离越过越拉得更长。
咁同佢哥哥嘅距离呢就越拉越长。
这样他就感觉有点安全感了。
咁佢自己谂住有啲安全感。
但是真的吗？
系咪真嘅咧？
真的有安全感吗？
系咪真系有安全感？
在思想上就好像是。
喺思想上就好似。
有那么一群一群的，他们来头一队出了问题，我马上回头走，他怎样也赶不上我。
咁一群一群嘅咧就话，如果第一群出咗问题，咁第二队咧就可以走啦，佢哋或者赶追唔上。
那这是一种安排，
咁呢个系一种安排。
另外呢，他就装着很谦卑的那个样，
佢又做成好似好谦卑咁，
就装成非常非常柔和的那个样，
佢好似好扎制成好柔和咁个样，
大 你们碰到以扫的时候啊，他如果是问起你是哪里来的人，你带着这些东西做什么，你就告诉他说，哎呀，我们是你弟弟雅各家里头的人啊，现在他回来了，那现在他这些东西啊都要送给你做礼物的，请你收下来吧。
咁佢话教嗰啲人，如果以扫见到你嘅时候，你也会咁样你就讲俾佢听。
你看雅各就是一面是安排那一个阵势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你看雅各就一路一路安排嗰啲嘢嚟保护自己安全，
一面用那个什么那个礼物的公式啊，去瓦解那个以扫的那些仇恨。
咁其实另外一方面就是用礼物的公式嚟到瓦解以扫的仇恨，
他的确是这样想的。
他的确是这么讲。
因为你看到二十节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你看到二十节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那雅各心里说啊，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
或者说雅各在我后面，因为雅各心里说我直接前面的事呢，去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面呢，他或者会容纳我。
这样的安排的确是很周密，
咁安排好似好周密，
但是你仍然看见雅各没有安全感。
但你仍然睇见雅各系冇安全感。
那个晚上他又睡不着了，
咁嗰晚咧佢又瞓唔着啦。
所以只好连夜过河了，硬着头皮。
咁啊，所以佢晚黑就顶硬上咁嚟过河了。
但是你看他过河的时候啊，照理他是应该在前头过去，
咁你应该呢他是自己先行的，
要保护妻小吗，
要保护妻小吗，
但是他并不这样，
但他不这样，
他把妻子儿女那一批一批的打发过河，
他将妻子引来一批一批这么打发过河，
他自己一个人留在最后，
他自己人就爱好。
你看他在巴旦亚兰去为自己积蓄财富的时候，他就不跑在最后。
你睇佢喺巴旦亚兰为自己积蓄财富嘅时候，佢就唔会喺后边噶啦。
那现在要逃避哥哥的时候，他就站在最后。
而家要逃避佢哥哥嘅时候咧，佢就企喺最后。
那所以人咯、牲畜咯，全都过了河。
所以话人啊、牲畜啊，乜嘢都过晒河啦，
只剩下他一个人还在。约旦河的这一边，
只系净系佢自己喺约旦河呢一边。
那么他的安全感增加了没有？
咁佢安全感有增加咧？
没有，
冇，
他还是没有安全感。
佢仲系冇安全感，
所以迟迟不敢过河。
所以咧就迟迟唔敢过河。
一个人留在那一边，
一个人就留喺呢边。
啊，好像他真的走到接近尽头了，
真的好像他已经行到了尽头，
不去又不行，去又没有胆量，
不去又不得，他又不够胆去
啊，所以在那里踌躇不前，
所以在那里踌躇不前。
在这一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神来亲自的对付他，
神就来亲自对付他了。
那弟兄姊妹我们注意，
那因为我们要注意，
二十年是神用环境来对付他，
二十年是神用环境来对付他，
他没有服下去，
他没服下去。
二十年后是神来亲自对付他，
二十年之后神是亲自来对付他。
那神在神亲自出手以前，那个环境也没有叫他倒下去，
在神亲自出手之前，那个环境都没叫他倒下去。
你看当神来要对付他的时候，
你看当神来对付他的时候，
神是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显露他的那个刚硬，
神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显露他的刚硬，
神来和他摔跤，
那神来和他摔跤，
那摔跤也就是说
摔跤就说
彼此是站在平等的地位来摔，
而就话彼此站喺平等嘅地位嚟到， 虽高。
那正如我们晓得啊，什么重量级、轻量级、中量级、乳量级、毛量级呢，都是同级的在那里摔跤。
好似我哋知道而家嘅比赛时都系要同埋重量嘅嚟到摔跤。
那么现在神站在与他平等的地位来跟他摔跤。
咁而家咧，神要企喺同佢平等嘅地位嚟同摔跤。
要攀打他，
要整治佢。
但是你看雅各，就是不倒。
你看雅各就系唔跌落去。
啊，怎样也不能把他摔倒。
点样都唔可以整低佢。
一直从晚上一直到天明，也没有把雅各摔倒。
由晚黑一直到黎明，都冇办法将佢整低。
你就看到这一件事情，说到雅各是何等的刚硬。
咁你睇见雅各系几咁嘅刚硬？
他自己的那个力量又是何等的强大？
佢自己嘅力量又几咁强大？
啊，一直到了天亮，
一直到咗天光。
神就说，
神就话，
这样给你摔下去啊，你还是不会倒的。
咁样同你摔跤住，你都仲系唔会倒嘅。
所以神就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对付他。
所以神就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对付佢，
把他最强的那一点摸掉，
将佢最强嗰一点你就摸咗佢。
怎样摸法呢？
要摸呢，
神就把他那个大腿窝摸了一下。
神就将他大腿窝摸一下。
那么这一摸，
唔要摸呢，
雅各就扭了。
咁雅各呢就扭亲了。
那扭了没？还没有什么事情。
扭咗仲冇乜嘢。
啊，我们注意圣灵记载当时的那个过程很有意思。
我注意圣灵记载当时过程很有意思。
神什么时候来跟他摔跤？
神咩时候同你有摔跤呢？
是在夜间。
系夜间。
还是在天快亮，还没有传亮的时候，就摸他一下。
就喺就嚟天光嘅时候，仲未人光晒嘅时候就摸下佢。
然后就对他说。
然后对佢话。
天亮了，我不跟你再摔跤了。
天光了，我走了。
你让我走吧。
你。让我走了。
但是你看，
但你看
雅各这个人啊，
雅各这个人，
你要走，
你要走，
我怎样都不让你走，
我怎样都不让你走。
雅各心里头有一个念头，
雅各心里边有个念头，
他说这一个人来跟我摔跤，
我这个人来跟我摔跤，
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你俩都在英国呢。
他虽然不能也很有把握知道这个是谁，
所以不是很把握知道这个是英国，
但是他知道，
但他知道
能叫我吃亏的那个人恐怕就不是平常人。
如果能够叫我吃亏的那个人也都不是平常人。
哎，这个人一定有点来头。
那这个人一定有点来头。
那所以他就说，
就话了，
你要走是可以，
你走可以，
但是你必须要给我祝福。
但你要给我祝福，
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给你走。
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给你走。
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雅各。
弟兄姊妹，你有冇睇见呢个就雅各？
一直就是要抓住祝福，
一直就系要找住祝福。
啊，虽然他还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所以佢仲未知道呢个人系边个。
但是有人为我祝福，总是一件好事。
但有人为我祝福，梗系好嘅。
所以他就，你要走可以，你要给我祝福。
佢就话你要走可以，但你要俾我祝福。
那么那个人就问他说，
咁个人就问佢啦，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咩名？
他说我叫雅各。
我叫雅各。
那个人就说，
个人就话，
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了。
从今以后你唔好再叫雅各。
你要叫做以色列。
你要叫做以色列。
雅各我们记得那个意思就是抓。
雅各我记得个意思就是找。
什么都是用手来抓，抓这个抓那个，
我就用手来就找，
抓了就不放，
找一样找个样，
用自己的手去抓，
用几个稍微去找。
现在那个人告诉他说，从今以后你不要再抓了。
咁呢个人就话佢听，以后你唔好再去找了。
你用自己的手去抓，你抓不牢的。
用自己嘅手去捉嘅，即找嚟找，唔揸唔紧嘅。
你也抓不到的，
你都搵唔到嘅。
你要抓，你也都是空的。
你要找都系找空嘅。
你看你现在这样安排，去应付你哥哥姨嫂，解决了问题没有？
你睇下你而家今年都，应付你哥哥姨嫂，解决咗问题冇啦？
你的本领是很不错。
你嘅本领系好，
但是没有用处啊。
但我用处
说，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哥了。
所以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哥。
我给你一个新的名字。
我给你一个新的名。
你叫做以色列。
你叫以色列。
那以色列的意思是什么呢？
以色列的意思是什么呢？
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神的王子。
他意思就是神的王子。
啊，你就是神的王子。
你就是神的王子啊。
从今以后你就是神的王子。
从今以后你就是神的王子，
所以你不必再用手去抓这抓那了。
所以从今以后你不要用手来就找这样找那样。
你实在是神的王子，
你实在是神的王子。
你与人与神去较力，你都得胜。
你与神与人去较力，你都得胜。
但是这个得胜没有用处。
但这个得胜没用处。
所以你必须要放开的手，不要再抓了。
所以你一定要放手，不要再找住了。
因为你晓得摔跤也是要用 手抓的。
但是我知道摔跤就要用手找住，
把对方抓住就把他按倒的，
要将对方找住，然后关低他。
但神说你现在都不要了。
但神说你现在都不要了。
虽然你对和神和人摔跤你都没有倒，你都好，你都站住，你都得胜。
虽然你同神同人摔跤你冇跌倒，你站得住，你得胜。
但是这没有用处。
但你都冇用处。
你必须放弃，再用手来抓这抓那。
你必须用放弃用手来就找一样找个样。
你必须要记得，你现在开始，你是神的王子。
你必须记得，而家开始。你是神的王子，
神的祝福要不住的领导你，
神的祝福要不住的领导你，
神所有的好处都要领导你，
神所有的好处都要领导你。
那么这个祝福是实在太大了，
这个祝福实在太大了，
所以雅各就感觉稀奇了，这个是什么人竟然是这样给我祝福。
雅各就感觉到 很稀奇，你这个到底是什么人给我这么祝福呢？
那个人就说，所以他就问那个人的名字。
所以他就问那个人的名字。
那个人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字呢？
那个人就说，你何必问我名字呢？
那么在这样的这个事情过了以后，
我们还是给洗过了之后，
那个人就怎样离开，这里没有记载了。
那个人怎样离开了，这就没讲到了。
但是雅各里面就苏醒了，
但雅各入边就苏醒了，
他就知道他遇见神了，
他就知道他遇见了神，
他就知道他在神的面前领受了祝福了，
他就知道他在神面前领受了祝福，
所以他就把那个地方改一个名字叫做皮努以勒，
所以他将个名，那个地方改一个名叫做比努以勒。
这个皮努以勒的意思就是我看见神了，我面对面的看见神了。
比努以勒就话我见到神了，我面对面的见到神了。
但是在这里他更有一个意思加上去。
但喺度咧，佢更加咗一个意思。
我实在是以色列。
我实在以色列。
别人看见神的面就要死亡，但是我看见神的面，我仍然能存活。
如果边个人见到？见过神的面就要死亡，但是我见过神的面都可以得到生命，都得到。
所以在他的里面，他不仅是感觉到遇见神，
所以在他的里面不单止感觉到遇见神，
也感觉到，
也感觉到
有恩典，
有恩典。
神是蛮有恩典，
神是蛮有恩典的，
他能与神面对面，
他能够与神面对面。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这个是雅各的转机，
这个是雅各转机。
当神亲自出手来对付他的时候，
当神亲自出手来对付他的时候，
神不再假手那个环境来对付他，
神再不假手个环境来对付他，
神亲自出手来对付他，
神亲自出手来对付他。
这一个对付就叫雅各最强的那一个点软了，
一个对付叫我最强的点软了。
我们注意这里头有个意思很有有个记载很有意思。
我们结局这里有个记载很有意思。
黑夜的时候摔跤，雅各不倒。
黑夜的时候摔跤，雅各不跌。
但是现在呢？
但现在呢？
31节。
31节。
日头刚出来的时候。
日头刚出来的时候。
雅各经过比努以勒，他的大腿就瘸了。
雅各经过比努以勒，他的大腿就瘸了。
日头一出来，
日头一出来，
他的腿就破了。
那么他就废了。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虽然这也许是巧合，
我今天安排好好。
但是那个环境和他这个经历配合起来的时候，很有意思。
但个环境和他经历配合非常。
当他在黑暗里的时候，他是不倒下去的。
当他黑暗里面的时候，他是不跌倒的。
等到他看见光的时候，他就软了。
等他看到光的时候，他就软了。
他就破了。
嗯、他了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
雅各不能再凭自己站立了。
雅各再不能够凭自己来站立。
雅各的腿瘸了，
他的脚就废了。
而雅从此以后，
从此之后，
我们就看见雅各开始柔软了。
我们看见雅各从此就开始柔软了。
比努以勒是雅各的一个转捩点，他生命里头的转捩点。
比努以勒就是雅各生命里面的转捩点。
过去他一直活在自己里头，
以前他是一路工活在自己里面。
在比努以勒神直接的对付了他一下的时候，
在比努以勒神直接地对付了他一下的自己，
他就开始柔软了。
他就开始柔软了。
当然谈不到成熟，
当然就没谈到成熟，
但是生命开始有转机了。
但生命开始有转机，
柔软了，
柔软了
啊！我们可以把比努以勒在雅各的一生的里头做一条分界线。
我们可以用这个比努以勒在雅各的生命里面做一个分界线。
这一个时期以前，神是把恩典给雅各，
这个时期之前神是将恩典给雅各，
而这一个时期以前的雅各也是只会要恩典，
这个时期以前雅各只会要恩典。
但是这一个时期以后，神给雅各的是神的自己，
在这个时期以后，神给雅各的就是神的自己，
而雅各也会得来寻求要得着神的自己，
雅各也都会来到寻求会得着神的自己，
或者说要得着那一位赐恩的主，
或者话要得着那位赐恩的主。
啊，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雅各虽然是刚硬，
雅各虽然是刚硬，
神有够大的忍耐，
神有够大的忍耐，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虽然他在神的面前不肯倒下去，
虽然他在神的面前不肯倒下去，
但是神要得着雅各的时候，
但神要得着雅各的时候，
神还是用他自己的手来叫雅各柔软，
神就会用他自己的手来叫雅各柔软，
让雅各在神的面前慢慢的向着成熟，
让雅各在神的面前慢慢的来到成熟。
现在雅各有了生命的转机，
现在雅各有了生命的转机
啊，这一个转机让神在雅各身上可以工作了。
这个转机就是要神还要可以在雅各身上工作。
以前神做工，但是雅各不接受神的工。
以前神做工，但是雅各不接受神的工。
从现在开始，神做工，但雅各也接受神做工。
从现在开始，神做工。雅各也接受神所做的工，
所以雅各的生命就趋向成熟，
所以雅各的生命就趋向成熟。
啊，我们看雅各，实在看到生命成长的那个障碍。
我实在见到雅各生命成长的障碍。
那一个障碍也是我们的障碍。
那个障碍也是我们的障碍。
什么时候人的自己太刚硬？
越小，我们自己太刚硬。
我们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往前走多走一步，
我们无法在神的面前向前多走一步，
直到有一天神来对付我们，
直到有一天神来对付我们，
我们在神面前才有准确的路可走，
我们先在神面前有准确的路可走，
然后才能真正的走进神自己的丰富里，
然后先可以真正地走入神里面的丰富。
虽然雅各的事情我们还没有看完，
所以雅各行我们还没看完，
但是我们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个人连起来看到今天的时候，
但我们将亚伯拉罕、雅各、以撒给起他就根本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到神在人身上恢复的工作是怎样的进行，
我们已经见到神在人身上面恢复工作是怎样来进行，
在亚伯拉罕身上神恢复他的地位，
在亚伯拉罕身上神恢复他的地位，
在以撒的身上神恢复他的丰富，
在以撒的身上神恢复他的丰富，
在雅各的身上神恢复他生命中的荣美，
在雅各身上神恢复他生命中的荣美，
那这样的一个恢复，
这样的一个恢复，
等到以后借着基督来完成的时候，
等到以后藉着基督来完成的时候，
就把人恢复到神起初的那一个定义里，
就将人恢复到神起初的定义里面，
那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照着神的形象被造出来，也管理神所造的一切，
在基于神的形象被造出来，也管理神所造的一切，
再加上第二章的里头，在生命里头与神联合，
再加上第二章里面，在生命里面与神联合，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人堕落越过越深，
人堕落越过越深，
但神的恢复却没有停止，
但神的恢复埋没痕迹，
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开始，
对吧？亚伯拉罕的时候，
神把他恢复的激活和过程透过这三个人向我们解开了，
神将他恢复的过程透过这三个人向我们解开，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当年神只是在他们身上显明那个恢复的过程，
当年神只在他身上面显明恢复的过程，
如今神在基督里在我们身上却是显明那个恢复的实际和结果，
如今基督在我们身上面就是显明了他恢复的实际和结果，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停到这里，
我们今晚交通就停到这里。